二章八到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这里讲到说哈，你们既受洗，十二节哈，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就是你在哪里埋葬了，你就在哪里可以复活。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都很渴望要得到基督一切的丰盛，好，基督的爱啊，基督的权柄啊，那基督的能力呀，好啊，那基督的那个舍己的生命啊，哈，我们都很基督的谦卑，我们都很渴望得到基督一切的丰盛。可是呢，你怎么得到基督的丰盛呢？你怎么与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就是你要与他一同埋葬。就是我神说我们受洗就是要与他一同埋葬，所以我们受洗为什么说要这样倒在那个水里面，有没有？就是与他同埋的意思，然后起来的时候就与他一同复活。好，用这个动作这个表征要来预表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是与他一同复活。好，那可是你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复活呢？你看主耶稣死了，哈，死了埋了，然后呢主耶稣复活就带着那个复活荣耀的形象向门徒们显现，四十天之久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也就是你要让神国那样丰丰富富的降临在你的身上，那样子不受时空的限制。你看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形体，他们在墙壁里面，在房间里面，主耶稣就可以忽然间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忽然间又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又向另外的人显现。好，这种复活的形象不受捆绑，不受死亡所拘禁，这种复活 的形体是要借着死埋葬。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主耶稣说的，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这个工作了，就是我们从前呢是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的，就是我们过去都活在肉体当中，肉体喜欢这个就这个，肉体不高兴那个就不高兴那个，肉体下沉哈，沮丧灰心啊，要么就是高傲的不得了，要么就是灰心的要死，这个就是我们从前就是这样死在这个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这个肉体是不没有受割礼的，没有被分别的，哈，它就是一个不受约束、任意妄为的这样的一个肉体中。他说：“你们从前是在这个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没有啊，我活得很好啊。对你活得越好，在神眼中你就是个死的，是吧？死的你没有能力去达成神所要求你的，哈，神所要你做的，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个标准、神的要求，无能力的，像个死人一样。好，那他说你们从前是在过犯，老是犯错，老是犯罪，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然后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好，然后就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神做成的救恩，他做成救恩。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得着这个丰盛的救恩呢？就是你要与他同死，好，然后他说你同死还要埋起来，你要埋葬， 我们很多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埋葬了，然后我忽然间又打开那个棺木又起来，我不要被埋，那个土已经盖上去了，盖上去又不甘心，我又起来了，我要出这一口气，我要再把它报复，就是不愿意埋，那个埋就是让你真的死掉。可是我们常常不是，我就要争这一口气，我就要赢，那我就不服输，那我就不愿意吃亏，就是不肯埋下去，埋就是土要盖着，不说话了，不吭声了。我们不是，我们那个土已经盖上去，我手还要伸出来打一拳，就这样子，那所以就没有办法复活，那个手一直没办法复活，那个脑筋也没办法复活，因为那思想澎湃。里面非常的澎湃，非常的不服，很气，这样，所以没有办法安息。那埋葬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如果我知道他是神，那我就服下来，真实的服下来，里面不会再叫嚣，里面不会再嚷叫，那我就服下来，我才叫埋了。我们不肯死，然后即使死一下呢，我马上就快点要复活了。主啊，主耶稣死了还三天才复活，所以你要埋，就是这样埋起来。那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你在哪一点上已经埋了，你在就在那一点上，你就复活了。那他说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因为我信主耶稣这样的被冤枉，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跳下来，因为他们都说你救了别人，你却不能救自己，他们在十字架下还嘲笑他，嘲讽他，你若跳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可是耶稣没有，他真的就顺服到死的地步，顺服到底，以至于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然后死在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好像让人觉得他真的是无能，他真的不是神的儿子，不能救自己，他可以的，但为了爱他们的缘故，他不救自己，他就死了，然后而且真的断气了，而真的是被埋在坟墓里了，可是这样子呢，他就胜过阴间的权势。他因着这样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呢，他就涂抹了在律法上面所写所有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因为律法的讲的就是，罪的过犯、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你就是与神隔绝。可是呢，主耶稣他死了，他替我们死了，他就把那个所有会攻击我们、妨碍我们、妨碍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得着一切丰盛的这个字句呢，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把它撤去，先涂抹了，把它撤去了，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那魔鬼就不能再攻击我们。好，所以有谁能控告我们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魔鬼如果控告说，你这个人没救了啦，你看你又犯错了，你看你又犯罪了，神不爱你了，你就要说谁能控告我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但是你需要先认罪悔改，你需要认罪悔改，真的要悔而且改过来，那这个施恩，这个一切的丰盛就是你的。所以你什么时候你愿意来照着基督，这个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就是整卷哥罗西书的要节，最重要的那一节要节，就是 key verse 是要节。就这一节呢，整个哥罗西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不要被别人的理学很有道理的那些学问，很推理，好像很合理的那些学问，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 人间的遗产就是犹太人，因为当时在流行的一个异端，好，哥罗西教会在流行一个异端，那个以巴伯哈去看保罗，然后告诉保罗说哥罗西正在弥漫的一个异端，就是那个诺斯底主义的前身，好，他们就是把耶稣的尊荣神性去贬损了，降低了，好，然后呢就讲到耶稣并不是唯一的宗保，还有天使也是宗保，好，就他不是独一的，好，那所以然后呢又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要守那个犹太人一切的律法礼仪，他们才能够得救，好，这样这是我们很多信主的人哈、哦，你需要在这方面理清楚的。像我们在台湾，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那个佛教的背景，哈、哦，就是拜啊的很多的那个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哈、哦，例如说这个这个13号啊就不13、4。都不好，四就会死，好、哦，看到了黑猫你就不吉利了，好、哦，那还有这个喜事哈、哦，怀孕不能去参加婚礼或丧礼，好、哦，参加婚礼丧礼会冲到了，好、哦，这个胎儿会有危险，好、哦。好、哦，会危险。那这些东西呢？你有时候从小就听父母讲，你就变成习惯了，在你的里面，这叫遗传，世上的人间的遗传。啊、哦，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啊、哦，他信耶稣了，但是他没有让神的话来更新他，他对基督的这个救恩没有全备的了解，所以他还是会怕，哎呦。这样子我会不会我怀孕最好不要去参加婚礼啊，然后会冲到的啦、哦、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在拜拜的，所有异教那个神是一个就是好像嫉妒你会好、哦、所以都要讲孩子不好、哦、台湾话的这个孩子叫蒙妻、哦、就姑且养之啦、哦、就是他把孩子取名取得比较不好，好像这样神才不会妒忌他，才不会这个孩子夭折了，好、哦，所以很多这种世上人间的遗传哈、哦，有些人信主以后还会有这种在里面，好、哦，那他说这个第2章第8节呢是这个哥罗西书整个的要节，还有呢照着基督，他说你要照着基督，这个是哥罗西书的要词 keywords， 照着基督，在基督里，还有呢，持定元首，好，在第10节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啊，讲要持定元首，这个呢是要词，哥罗西书的要词，就是你一切要来照着基督，你不要照着人家讲的一些虚空的妄言啊，或者这个祖宗所传留一些那个礼仪啊，哈、哦，这些人间的遗传，哈、哦，世上的小学，哈、哦，您就要留意，到底基督是这样说吗？基督是这样做吗？一切你要来照着基督，好、哦，照着基督，那。他说免得你们就被人家的这些理论啊就掳去了，好，他讲的好像头头是道，哎，你就被掳去了，好，那这里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一切的丰盛，好，以前我读这几节啊，哥罗西书对我是好玄的，是吗？就是很玄的一些理论高调，跟我实际，我就不知怎么应用到我的实际。就像我们今天念的这几节圣经，都好像是一些道理理论。可是当我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这些话对我都活过来，都实际了。什么叫你要？你们。神本性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我怎么在他里面啊？我怎么在他里面？不懂，这都是一些理论， 那讲台也可以讲啊，你要在基督里啊，你要在基督，那至于怎么在基督里就不知道。我们整个内在生活都一直在教你怎么样在基督里顺服，你顺服就是与他同埋嘛，就是在埋葬了，服下来。还有有时候我们外面的嘴巴服了不说话了，或者也服了去做一点事，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低估，没有服下来，好，那还是没有用，那表示没有埋，好，就是说身体埋下去，那个心还跑到这个坟墓外面来，我心不服，那你没有埋，你就没有复活。好，顺服、谦卑，都是叫我们服下来。因为这个人就是很主观的，很自我意见很强的。好，服下来，我接受，接受环境，我接受上面所给我的话教导，接受神的话，服下来。还有呢，积极的呢，这里第二章第七节，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是一个积极的，你可以在基督里，知道吗？圣灵一感动你什么，你就顺服的去做。一感动你说啊，现在有话，你就起来祷告，或者起来赞美，哈，或者圣灵感动你说你现在起来跳舞。那你就不要说不行啊，没有人在跳舞，现在你看人家都安静，好，像我多丢脸，你就不肯埋葬了，好，你就起来顺服的这样起来跳，哎，你就复活了，知道吗？你那个那么强的爱面子就脱落了，面子那么重要就脱落了，好，啊，还有我们遇到事情我就赶快，哦，心里就好烦了，好烦了，就一直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可是主说，你现在安静下来，亲近我，安静下来，亲近我。这个就是，你就遵他而行，就安静下来。哎，安静下来以后，你就，可是你心里还要紧张起来，不行啊，我这件事不赶快解决怎么办呢？怎么办？那个就是你一直不肯死，不肯埋。好，你埋了以后。然后遵他而行，主这样感动说：“好，你来亲近我，我就来亲近主，亲近主。好，主不要你动，你就开始真的不动，不动，一直等候他。主啊，等到什么时候啊？越来越危险了。好，主说：好，你安静亲近我，你等候我。主忽然间就为你开出一条路，主跟你讲话，或者主叫你做什么事，或者主自己忽然间就把一个仇敌就挪走了，一个困难就不见了，就是这样。好，那你需要这样子，需要这样啊。我觉得这一次呢，像布什总统，哈，这个911一发生呢，人家就说报复，快点报复攻击。那布什也喊出话来了，你那时候是说三天不交出来，好，不交出宾拉丹来，我们就要轰炸你。但是他三天没交出来，不行，没有轰炸。一个礼拜没交出来，还是没轰炸。两个礼拜没交出来，还是没有轰炸。为什么？这就是愿意。一个国家的元首讲出这个话来，报纸都登了，你没有行动是很丢脸的。可他愿意先慢一点。开始跟各国联络，取得各国的合作，哈，然后才一起来行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话说出来了，我现在不赶快报复，而且那时候正是血气最旺的时候，一报复了，畅快人心，全国就拥戴你了，但是你知道，忽然间他们就会弃绝你了。所以我就觉得感谢主，这时候让布什当总统，真的是有神的美意。好，你能够耐得住性，耐下来。好，那然后呢？结果先来联络各国，这个给人家是很不高兴的，就那么久还不攻，那么久还不打，说三天了，结果已经三个礼拜了。好，就是会埋怨，可是。很多时候，有时候你要仰望神，仰望神，慢一点，慢一点， 好，好，那，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怎么样的服侍人？所以我们虽然，哎呀，我家也很忙，孩子也要带等等，可是我愿意再挪出时间来去服侍人，这也是一个遵他而行，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是服侍人的，好，所以我就不要只管我的家，我也去服侍人，好，那这个都是在遵他而行。你怎么样在他里面居住，在他里面，他说一个很重要就是要与他同埋，与他同埋你就可以与他一同复活，另外一个积极的就是遵他而行，主感动我什么，主跟我讲什么，我就去做，好，神的话很就听读到了就去做，那你就在他里面会一直生根，生根建造。所以一个是死掉，死掉，埋掉，向罪死，好，什么时候犯罪了，赶快认罪悔改，然后说主啊，我的肉体情欲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你就不要一直去看你的这个东西，看你的肉体情欲，而是一直看神，否认我自己，说主，这不是我，我的肉体情欲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好，免得你在那灰心，好，那另外一个积极的就去遵他而行，好，去积极的去顺服他，遵他而行，主留意去听圣灵里面微小的声音，还有圣经上的话语，讲台的教导，好，父母跟你讲的，只要是在基督里的，不违背神的话，都积极的做一个顺服的人，好，那还有老板，你也是，你要去顺服老板，你不要说，哦，只有在教会顺服，好，那神所设立的次序你都去顺服，好，常常有一个能听的耳，你遵他而行，你说这是人跟我讲，又不是神跟我讲，不，神常常借着人跟我们讲话，人跟我们讲的，我们常常愿意下来，好，只要跟真理不违背，我们快一点愿意听了去做，这也是在遵他而行，好，留意做一个顺服的人，有一个顺服的性格，你就可以在他里面一直生根建造，遵他而行。比如说早上圣灵一感动，好，我就愿意起来，虽然很想赖在被窝，好，起来，这也都是一个顺服，一个遵他而行。好，那神一切的丰盛就会在我们的里面一点一滴的成型。好，那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你一定要真实的花时间来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所以今天讲到在基督里，对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形容词，因为你真的是住在他的同在里，他的同在是可感觉的，你一直要来住在他的同在里面，操练他的同在，操练保持他的同在。所以劝弟兄姊妹，我们书房里有一本很薄的《与神同在》，劳伦斯写的《与神同在》，好，那本我已经看了好多遍，你们一定要常常去看，一天看一篇就好了，一天只要看一篇，很短，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个厨师，好，他是在厨房里那么忙的，好，忙的，而且这么多人要吃，他要一直煮给他们吃，这个人叫这个菜，那个人点那个菜，他在那忙的煮给他们吃，可是他说他在那煮菜的时候，他好像跪在主的面前领圣餐一样的神圣，神的同在就在他的身上，好，他就是这样一直操练与神同在，好，包括只是从地上捡起一片落叶，他都感受到神那么伟大，那么伟大，好，这片树叶掉落了以后，他又会长出来，又会复活，他就是一直随时在敬拜神，所做的一切事都坐在主的面前，都操练主的同在，好，那这个他就一直居住在基督里。这居住在基督里不是一个理论，是你实际每天要去操练，而且是从早到晚一直去操练，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直到我们住进去基督里面，好，不会跑进跑出，一下进到至圣所，一下又跑到外院， 啊。我们刚开始常常会一下又跑出去到外院，就是整个人落在那个事情的里面，落在那个人事物的里面，啊，主的总会不见了，啊，再跟主认罪，主啊，我要再来亲近你，啊。那我上次讲到说，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只是听错了，好，啊，那个姊妹会是讲说，你每天好不好？每天花5分钟，啊，为美国祷告。他就听成说每5分钟要为美国祷告一次，哎，这种他不会觉得 nonsense， 他就真的顺服的去做，结果他就真的尽量每5分钟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哎，结果他就发现，虽然他没有做的完全，还是常有失败，因为没有 不太可能，他5分钟就祷告2分钟，你说一下3分钟又要来祷告了，好，那可是他尽量去做。这样一个礼拜的操练，他发现神的同在藏在他的身上，他发现神同在藏在他的身上，而且一等候一安静下来，就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真实，好，然后他的祷告就好有权柄，为他女儿祷告，好，那个女儿常常感冒啊，那医生说会得那个气喘，好，他一直从来都没有信心为女儿这个祷告，因为气喘是很严重的。就他那一天就开始为女儿祷告，那女儿隔天那个流鼻涕、流鼻水流了好几天的，就完全停止了。他就发现，哎，他为自己的手这个扭到祷告也那么有权柄，那么有信心。当你居住在基督里，你就发现神一切的丰盛，你就居住在神一切的丰盛里面。有权柄，有能力，就不会摇摇晃晃，一下胆小，一下害怕，一下紧张，哦，就不会，你就有一个不能震动的过程里面。所以居住在基督里是要一直操练，哦，我们那个书房有2卷讲到住在基督里，那2卷很实际很细腻的教你怎么样在生活中操练住在基督里，你们可以去听那2卷。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一直操练住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永远去依赖别人，哦，去紧张害怕，就是那么平静安稳，而且那么丰富，成为一个常常可以祝福别人的人。
哥罗西书2:15-19，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保罗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是把一切在律例上所写要定罪我们的，哦，那些律法规条，哦，那些控告我们的都涂抹了，哦，而且把它撤去，哦，那而且呢然后呢他又把那些执政掌权的都掳来，哦，都掳来，就是那些执政掌权的，就是那些就是魔鬼撒旦，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他为什么可以执政掌权呢？就是因着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罪那个是属于他黑暗国度范围内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这是神定的，所以这个魔鬼撒旦呢，他就可以说你看他犯了罪啊，他犯了罪，所以他就是该死啊，所以他就可以去俘虏这个人，他就可以去攻击这个人，啊，去残害这个人。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对，那我替他们死了，我的血已经 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律，公义的一个律，哈，若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耶稣说，我替他们流血了，而且这个血必须是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血才能够可以。好，那神的儿子呢？耶稣他说，我替他们流了血了。好，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了呢，魔鬼的嘴巴就堵住了。那执政掌权的呢，他就而且他这个撒旦他盯错人了，他盯死了这位神的儿子，是吧？好，所以。所以他钉死了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完全没有罪的，对，他取了肉身，神取了肉身，他钉死了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好，那所以呢，神从死里复活，好，那他就让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就是所有那些攻击我们的律法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好，然后魔鬼呢，这些执政掌权的呢都不能再说什么话了，好，他就把他掳来了，好，他在十字架上呢打破仇敌的头，好，仇敌他不能再叫嚣了，他不能再叫嚷了，好，那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呢粉碎了阴间的权势，好，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好，那也败坏了一切的死亡，好，所以他说神的儿子特借着死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他就是用着死亡可以威胁每一个人，好，那可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那样的甘心乐意的让他们钉，好，而且这样流血死亡，那他就付清了一切的这个赎价，执政掌权的就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所有属于神的人，我们都可以夸十字架，夸耀十字架，就是什么时候我如果又犯了一个错，那我跟神认错了，好，跟神悔改，可是呢里面良心还是常常不安，还是魔鬼说，你看你这个人你已经认过三次了，你还是犯啊，神哪会爱你，你就说我靠着十字架夸胜，神已经为我付了赎价，谁还能控告我呢，有基督已经为我死了，好，那所以你要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无论在你的失败犯罪，好，还有呢你的软弱，好，你的软弱，例如这次又自私了，又是一个自私的表现了，好，马上跟神认错了，好，然后主，我的自私已经与你钉十字架，好，也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的肉体，好，我们的一切的肉体邪情私欲也都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我可以不需要再做我这个肉体的奴隶，我不需要做罪的奴仆，我也不需要做我这个肉体的奴仆，因为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那个就好像什么一只鸡啊，你给它割了这个脖子，它还是跳跳跳，它还是一直跳一直跳，其实它就是注定要死的，然后它就挣扎着不死。好，那今天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挣扎着不肯死，还要去体贴那个肉体，其实那个肉体已经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已经肉体就已经在同钉了，所以那个肉体呢在我身上其实它没有地位了，只是我还要常常去体贴他，还要去顺服他，就像那个鸡还要再多跳几下，好，还要再多跳几下，他最终还是会死的，好，那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越甘心乐意的宣告说主已经死了，我不要体贴他了，当我们的贪心在发动的时候，很想贪心， 哈，还有我们的私欲在那发动的时候，哈，很想去体贴我这个肢体肉体的情欲的时候，你就宣告说，主，这个肢体已经献给你了，已经是与你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所以你每一次认清我已经死了，好，那你就开始那个复活的功效就在你的身上。还有我们的疾病，我们身体的软弱也是，好，那我们有时候疾病软弱，我们就在那一直害怕。你害怕，你就一直继续，魔鬼在你身上有权势，因为害怕是属于黑暗国度里的东西，你这个害怕就会发出那个害怕的味道，就吸引魔鬼了，哈哈哈，我是你的王的，好，因为那个所有惧怕的，好，那些都是他的奴隶的，好，你说我不怕死，我身体的软弱，我这个疾病都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了。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他诚能担当我的疾病，背负我的痛苦。好，你如果在那里宣告，哎，那你会发现你就不怕了。当你一直不怕，每一次那个又痛了，又软弱，肢体又在那软弱。你说主耶稣已经担当我的软弱了。今天我的肢体是义的器具，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的健康。这就是神医的真理，就是神医的真理，基督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力量，就是我的健康，我不需要有这些软弱，耶稣已经为我担背负一切的软弱了。好，那你认识十字架的功效的话，你不怕，那个信心就一直在承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的产业。什么产业？就是复活的产业，复活的产业。所以你的身上有任何的那个捆绑，好，瑕疵，好，例如这个 drug 吸毒啦，或者烟啦，酒啊，好，或者这个任何的你的瑕疵捆绑，你只要不去体贴你的肉体，你每一次它在发动的时候，你就宣告说，这个在我身上的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已经被耶稣掳来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好，我要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不需要做这个罪的奴仆，好，我不需要做罪的奴仆。魔鬼，你在我身上没有地位的，你没有权势的，这个叫仗着十字架夸胜，知道吗？所以你要常常夸基督的十字架。好，穆安德烈有写一本很薄的十字架的秘诀，好，你们可以去看。好，那我们要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好，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好，讲到这个仗着十字架夸胜，哈，啊，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就是读到那个十字架，哈，那个就是主对我的一个开启，从此我对于那个骨质疏松症就不会有那个隐忧，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报道，有关那个骨质疏松症的可怕，那个好像是一种长期的酷刑，在一个人的身上，好，就是你的骨头里面就一直空掉了，空掉，然后你就随时只要一跌倒一怎么样，你就是骨折，好，然后你的身上常常就是痛。好，那个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那从哪一年？九八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检查，就说我的骨头已经60岁了。好，那所以我又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好，那真的有时又在那儿痛了，又是痛了，而且真的是一个软弱在身上， 像我只是拿杯子，有一次在机场，就是拿两个杯子，两个杯子装满水这样拿，等他们来哈，等的比较久。后来等到他们来，我把杯子交给他们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这个手就没有力量拿东西了，就没力量拿到，所以是一直有现象的，知道吗？所以会有一个，常常会有一个，哇，那个现象又是那么明显的时候，就会一个一丝丝的害怕，一丝丝的害怕。好，那可是当有一天，我那是哪一年？2000年哈，八月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那个十字架，好，我读到十字架，我就读穆恩德烈那个十字架的秘诀，我读第一篇而已，就第一篇，那个十字架向我一个开启，我在那一天就一直的夸胜，一直的夸胜，好，那从那一天到现在，好，2000年8月那一天到现在。我没有一天害怕过，我没有一天为这个担心过，好，那就是这样。其实那个东西并不重，可以拿，可是我只要拿久一点，就变成那个手就变成痛，就痛，就没有力量。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好，那可是从那一天到现在，我没有一天有一点点的隐忧，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也祷告，也征战，可是每次那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害怕，有一点点的担忧，这样。好，我们没有去感觉到，可是那个就是不信，那叫不信的恶心。好，那当那一天十字架的得胜向我开启以后，我每一天就是宣告主耶稣的十字架。宣告这些事的是这样，我就不去看他，然后我也不害怕。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主已经先得胜在我的身上。好，虽然有一些现象还在，好，那可是我觉得当我不害怕，我觉得主十字架的功效就会坐在我的身上，主复活的大门就会彰显在我的身上。好，所以你不是等到你的软弱除掉了，疾病好了，然后感谢赞美主。好，还有我们有时候虽然祷告啊斥责，可是每一次还是有一丝丝的害怕，什么那个还是我们还是在我们等于是一个不信，所以不信你就没有办法承受主的奖赏，好，主复活的功效在我们身上。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恐惧害怕，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好，你什么时候为了你的经济状况有一点担忧、害怕，那个都是不信神的爱，好，不信主耶稣已经将命为你倾倒了，他岂不把万有连同他自己都赐给你吗？好，那所以基督徒就是要每天真的要因着主而欢喜快乐，要仗着十字架夸胜。夸胜就是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可是我就夸他，好好，就是我虽然不好，我虽然软弱，可是我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赢得这个产业了，这产业是我的，是我的，这样子。好，那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哈，那饮食上，这个就他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好，还要讲到这些人呢，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好，那我前几次都有讲到，这个当时他们哥罗西的教会正流行的一个异端，好，那个异端呢，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前身，好，他就是把主耶稣的尊荣、神性把它降低了。好，然后呢就说耶稣不是唯一的宗保，天使也是宗保，所以他们就敬拜天使。好，然后呢这个异端呢也强调要遵守一些犹太人的律法规条，这样。好，那主耶稣来了，就是他来成全这一切的律法，然后他带给我们在新约中唯一的一个律法，就是爱， 住在他的里面，遵他而行。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些人就不持定元首，持定元首，还有第二章的第八节，照着基督，哈，还有这几章里面常常讲的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他里面，这都是这一卷圣经的要词 keywords， 啊，最重要的话就是要持定元首，照着基督，好，那。那个饮食呢，哈，例如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里讲到逾越节，哈，他们犹太人就守逾越节，逾越节呢每一家要杀一只羊羔，哈，那然后呢你要在家里面要吃那个羊羔，哈，那其实这个都在预表这位被杀的羔羊耶稣，哈，一家有一只羊羔要吃这一只羊羔，也就是。我们一家人都要来吃主喝主，就是吃他喝他，好，他是我们家的救主，好，所以这些饮食的规条，好，还有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到节期，好，很多的节期要怎么守这些节期，节期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好，然后要怎么样。杀祭牲，然后怎么样吃那些祭牲，有的祭牲可以吃，有的不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其实这些都是隐儿，都那个形体那个实体都是耶稣，重点都是讲到这一位耶稣，我们要来吃他喝他，好，那还有安息日也是，好，旧约讲到安息日呢，你如果没有守，就说六日每天呢，你都要出去捡马吗？好、哦，太阳出来以前你要去捡马吗？好、哦，然后太阳出来那个马呢就融化了。好、哦，那你如果贪心，好、哦，那你去捡一天捡两天的份，好、哦，你会发现那个多出来那一天的份也会有虫生出来，好、哦，就是神那个这个。这些都是预表我们每天要来吃主喝主，而且他说太阳出来以前就是要早一点起来寻求神来吃他，好，你不能一天好亲近主三小时，然后读经读五，另外隔一天就休已经很多了，好，每天要吃每天的份，好，那 然后呢，安息日那一天，七日有一日要完全安息，哈，就是也不可以开火，哈，也不要你劳力，哈，那一天也不要去捡玛纳，哈，那可是那一天有人出去捡的，哈，就发现没有玛纳了，哈，那安息日神非常注重安息日，就是七日要有一日安息，什么事都不做，哈，这样，那可是那个都是隐儿。耶稣来了，他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当耶稣来了以后呢，你不只是七天有一天来敬拜神，你每一天都要尊他为主，每一天你都要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因为他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为什么那个等候神保持主的同在，好，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很重要，就是每一天你都要尊他为主，都不要靠自己在用力，好，这就是安息日。所以旧约的安息日是个隐儿，好，那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以后，这个真实的安息是在我们里面的，每一天你尊他为主，你就不会自己再担好多的担子，因为你自己是主，特别弟兄，弟兄结婚以后常常就说我是一家之主，哈，所以我要怎么努力赚钱，努力赚钱养这个家，哈，然后养孩子，然后什么，就是你自己在做主，你自己在做主，所以后来你就担子很重，好，然后而且呢又发现太太孩子的，哎，他们都很相爱就不理我，哈，我都在加班就不理我，然后你又很苦读很生气，好，这就是自己在做主。还有呢，常常觉得说我是主，所以太太你要听我的，我是头你要听我的，这个都是你已经自己在做主。好，那真实的安息日就是你每一天尊他为主，你才会想安息，你就不会在那背重担。好，我们家的经济，我们家的这一切，这位羔羊是我们家的主，他会来负我们的责任。安息日主，好，然后呢他就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你知道这些守律法规条的人，哦，就很喜欢夸这些，哦，然后要人家都守这些外面的，哦，那而且这样的人呢，他就很容易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他拘泥在所见过的，只有他所见过的这些，就一直强调这一些，然后要人家遵守这些外面，很强调外面的这些。当人没有持定元首的时候，人就会很强调外面的一些形式规条。我举个例，包括我有讲过，例如说我有时候讲某一个弟兄的见证，哦，那就是说他那个聚会的时间，哦，那他就不加班，哦，然后就是来为了，就是说有关他的聚会追求跟服事他常常摆第一，哦，所以当这个公司要加班呢，跟他的聚会他的追求他的服事有冲突，他就来聚会，好，来聚会来服侍。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凡事做得比别人好。那有的人呢，就变成强调说，我就是定义不加班，好，所以我礼拜六呢，我老板要我加班，我就是定义不加班。可是他不加班，他并没有来参加祷告会，知道吧？他只是这个。随着自己的欲心呢，啊，无故的自高自大，他是夸他不加班，不加班不是个律法，哎，不加班是为了说，哦，当我的这个服事追求，如果每一次我都是就是以公司的加班为重要，那我永远都可以没办法来聚会了，因为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好，所以我把这个先撇下，把神的工作摆第一， 把追求主摆第一。但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礼拜六来参加祷告会，参加完再去加班的，而且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来聚完会以后，服侍完了，他晚上又去加班。就说我们要尽人子的本分，我们在公司该尽本分的，我们要尽本分。可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是随着自己的私欲，因为他不喜欢加班，他喜欢舒服嘛，每个人都喜欢舒服，所以他又拿不加班来夸口，我是基督徒，我不加班。可是他并不是把这个时间拿来聚会或追求。其实只要你不跟聚会冲突的时间，老板要你加班，你本来就该加班的，这是一个通达的人自然就懂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是这样子，这个叫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拿一些属灵的一些这个迟早来夸口，或者一些规条来夸口。不加班不是个规条，不是律法，那是在两个权衡轻重底下的一个牺牲，然后我服侍主完以后我再去加班，那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持定元首，就说凡事尊基督为大，凡事效法耶稣的脚中行，我们就会拿耶稣以外的一些聚会的形式啦，或者一些方法或什么拿来夸口，那都不对的。他说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以一个人长进的目标就是你一直的持定元首，住在他的同在里，遵他而行，顺服耶稣一切的命令，跟随耶稣的脚踪，然后呢靠着他肢体彼此的互相帮助，彼此相交，这样我们就一起的长进。那有些人呢自己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所以他自己追求，这个都不对的，这不是持定元首，因为他是元首，我们是互为身体，我们是互为筋骨身体，要彼此的相助跟联络。那例如有些人可能他来追求，我追求了呢，他回到他自己的教会，他就觉得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够属灵，他好像他自己比较有操练内在生活，他比较属灵，所以他里面就已经把自己抬得比较高，觉得他的牧师或者弟兄姊妹都没有他那么懂得内在生活，他比较属灵这样子，所以算了，我就自己追求了，这都不对的，这都不对。你在哪个教会，你就应该跟那个教会的肢体彼此相处联络，而且神要我们顺服这个在灵里面治理你的，在治理教会的人，所以他在哪个教会，他就应该顺服那个教会的牧师。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这样子说，叫做他追求内在生活，实在是会绊倒人。一个真实追求内在生活的，是持定元首，绝对的顺服主。你看我们的这位万王之王在地上，他尚且还缴税，他尚且还让施洗约翰来给他施洗。他说我要尽人子的诸般的礼义，他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施洗约翰说哎呀，我怎么可以帮你施洗呢，你比我大。他说不，我当尽诸般的义。这是我们一个真实住在基督里过内在生活的人，你在地上人子该尽的本分，诸般的义你都该尽。你应该是让人家对你没有话可说，除了说哎呀，这个人就是比较迷啊，常常读圣经啊，祷告，其他人家应该对你没有可挑剔的。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留意，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要持定他， 然后才能够在神里面真实的长进、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这一本书呢，收割意象哈，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都去看哈。他在最后面有讲到一个基督城哈，还有一个天城，一个神的城，还有一个基督城。那个基督城里面的基督徒呢，啊哦，也有祷告会啦哈，然后也有餐厅，也有什么哈，就说所有基督教的这些活动都有哈。那可是呢，它跟神的城何等的不一样，你们自己去看哈。那我等礼拜天再讲这一方面的哈。好，感谢主。那个基督城里面的基督徒哈，就是很注重外面的这些，哈，节期啊、饮食啊、哈、安息日啊，就是这些所有外面基督教的活动，哈，都有，哈。那可是他们很注重的就是这些外面，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舍己，他们不愿意少睡一点，哈。自己少一点福利哈，这个老自己比较苦一点啊，让这个老自己死掉，他们都不愿意。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外面的活动这些他们都有哈，可是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己，他们完全不懂，他们非常的体贴自己，好，那都是在己的里面。喜欢服侍，喜欢做什么？好，这个己呢，不肯有一点受苦啊、舍己啊、致死啊，好好都不愿意。这个叫做基督城。后来基督城是完全的被毁灭，当敌人一来了，他就被攻打的完全毁灭。可是只有神的城，好，那真的是向自己死，真的懂得十字架的道理的。好，愿意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样的人呢，他真的可以得胜仇敌，得胜有余。
哥罗西书第二章20-23节，第三章第一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这里讲到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脱离了一切律法规条。好，那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好，也就是他说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好，你看所有异教，所有异教都有很多规条，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好，斋戒日哈，就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哈，不可以这个搭车哈，不可以怎样，像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安息日哈，那这些律法师呢，他们就说安息日，其实神本来说安息日叫他们不要就什么都不要做哈，然后不要去捡马呢哈，可是那人家就他们就会开始问。那不可以出门的话，那我可以走几步路呢？哈，我可以就是说人一直问，他们就越定了越多的规条，哈，那不可以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如果有牛怎么样的，我可不可以去牵他回来啊？哈、哦，我可不可以什么？那他们就开始定，哦，不可以这样，哈、哦，走几步路以外的，你就不可以再出去了，哈、哦，怎么样？就越来越多的规条，好、哦，这也就是，可是其实这些都是隐儿，实体乃是基督，要人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这是安息日真实的意义。就是不要在自己的里面用力，不要靠自己，不要自己在那做主做王，乃要尊他为主为王，然后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啊，是这个意思。那人呢，没有找到那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真实的目的，好，结果呢就会定出很多的规条，好，那。他说其实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哦、因为 你做这一切东西，你就变成你不是在注视基督，你变成你以为守这些东西我就在立自己的义，那我你看我都没有吃拜偶像之物、哦、那我也没有像这个偶像跪拜，哈、哦，我也没有像国父一样鞠躬，哈、哦，那时候你就会拿这些来这个无故的自高自大，哦、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是我里面一直真实在敬拜他，真实在尊他为主为王，哦、那所以像。旧约讲到不可自祭偶像之物嘛，哈、哦，那在新约里面呢，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哈、哦，那里讲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哈、哦，我从高一信主以后，然后我就所有的祭偶像之物我都没有吃，哈、哦。那为着不吃这些拜过的东西，我需要遭受很大的逼迫，哈、哦。然后过年，你知道我们过年连续好多天都是拜的，哈、哦。那不吃哈、哦，我妈就说，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吃，哈、哦，就让你饿死好了，好、哦。那为了要遵守这些，你需要，就说会遭到很多的逼迫，啊、哦，你不吃还没关系，但是你要被骂。你要被逼迫的，哈，那可是有一后来我服侍主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忽然一个开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哈，那个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因为，是吧？所以为什么使徒要给他们还是要订立一些规定呢？是因为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好，那。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所以如果你们就吃那个祭偶像的之物啦，哈，吃那个猪血啊，哈，猪血糕啊，哈，你就会很惹起很多犹太人的反对反感。好，那我那一天好像给我一个突然间一个开启，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教这方面的，好。那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就是所有血都不敢吃啊。那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吃鸡血、啊，好，因为我们家卖鸡啊，哈哈，那个鸡血很嫩的哈，很好吃的，而且补血啊。哈哈，好，那信主以后就好像人家说不可以吃具有像植物啊，所以就都没吃了哈，那些血都没吃。所以我那天自己我在读这的时候，都有一个开始，其实是因为。摩西的书各城都有人这样子在传讲，所以你们就不要去做这些事，免得哈、哦、是这些犹太人就非常的反感。 那有时候你为着这些反感，以至于使他不愿意来接受福音，知道吗？好，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真自由的人，他是向着什么人？我虽是自由的，但是呢，我为着他，我向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为要得到这样的人。好，那他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他是自由的。那可是呢，你看他对提摩太，他就给他行割礼。好，那但是另外一位他就没有给他行割礼。好，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他要让提摩太行了割礼，以至于提多他就没有给他行割礼。好，那提摩太给他行割礼为着什么？一定就是为着他当时的环境，他要向这样的人传福音。所以你不要在这件事上已经先惹他的不高兴了，这样子。好，那所以你我读到这一节圣经一个开启，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既有像之物，我整个就通了，你知道吗？那么你读既有像之物，你会一下子听保罗说这个你们岂可坐在这个岂可吃主的物又吃祭过偶像的物呢？那拜鬼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吃呢？那可是有时又说凡物都是洁净的，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的人凡物都污秽。哎，有时候你就搞不通了，知道吧？那得到这些我就整个通了。好，其实是因为这样。那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越成熟通达的人，他会整个融会贯通。一个越小孩子，你就发现他很守律法。小孩子，你看那个哥哥哦，就会跟妹妹说，不可以吃糖，妈妈说不可以吃的。其实妈妈是说，你不可以吃那么多糖，你吃了你就没有胃口吃饭，对不对？好，那所以很多事哈，你问小兵哦，小兵一定说不可以。很多事你只要去问将军哦，将军都说可以，知道吗？所以很多事问我大部分都说可以，知道吗？可是很多人会怕将军哈，将军一定更严的啊，这个道这么严哈。其实不是，你是越长大成熟的人，你是越通达的，知道吧？好，你就像你是融会贯通的，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是因为有原因的，是不要他赚钱吃糖。好，那他并不是吃糖就会死掉了，好，但是要他吃了要刷牙。就是是有原因，但是哥哥不知道的，他这个一领受就是一个律法了，不可以的哈，是吧？这样，所以你看越小的孩子哈，他就是越很多的律法。那一个基督徒也是刚信主的，就会比较律法去教导别人。那基督徒不可以跳舞的，基督徒怎么可以参加舞会呢？哈，基督徒不可以看电视的，基督徒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就好多去教人家这个。好，那可是当我自己做传道人以后，我这个理念通达，所以人家那个大学生啊问我说，江姐，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舞会？说可以啊，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啊，哦，你就是仰望主，你里面平安就都可以，但是你不要跟他讲都可以，只讲到此为止，好，你要说你仰望主，你里面平安就可以。这个就你把他带到圣灵的面前了，你不是把他带到规条的面前，好，你就带到圣灵的面前，让他自己仰望主，那主自己会引导他的。主也是按照这个孩子越小，主对他就越松，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身量。可是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圣灵就会对他有更多的约束。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应该可以不需要再去做那些事，好让他更快可以被神使用，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们留意，你跟人家讲话不要说哦，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看电视，谁说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好，那我们传福音，我们应该带领人更多的就是像第三章第一节的，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吸引人更多来思念耶稣，渴慕主，注视主，他越爱上主，活在主的里面，你就发现他就越有力量，就越有力量来 这个做那些好美好的事、美善的事，好，而不是一直给他规定不可做这些坏事，知道吧？好，那所以我自己服侍主以后，我不给弟兄姊妹那些规条的，我就是一直吸引他们更多来渴慕主，更多来渴慕主，好，让他们知道主的可爱、主的柔美，好，这样。那我们在跟人家讲话或传福音，一定要留意一件事，你常常带给人家的是世上的小学，好，一些规条律法，还是带给人家的是耶稣，耶稣的爱，耶稣的荣耀，耶稣的美丽，好，这样。那任何一个真理，当圣经的某一个真理被这个发掘出来的时候，人有时候就会过度的强调这个真理，以至于又变成一些规条，而又失去了使人专注在耶稣的身上，知道吗？就像我们在就像有人讲到说，哦，他看见了天使，哦，哇，天使哦，他多高多大，然后翅膀怎么样，那天使怎么向我显现，就他一直过度的强调这个，使人就变成好羡慕天使向我显现，那就不再是要来羡慕耶稣向我显现了。好，例如看异象，那是个圣灵的恩赐，那但是呢有的人呢就开始教大家，好，怎么样，我们一起坐着，好，我们闭起眼睛来说，主啊，让我能看见异象，让我能看见异象，然后大家就操练，好，给大家看三分钟，好，大家眼睛睁开，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这样子，好，那所以他们就常常坐在那，就是一堂的祷告会就坐在那操练看异象，好，那结果呢，有些人看到异象以后就非常的来强调这些，哎呀，我看到异象，哎，主耶稣哈，就站在我们当中，然后主耶稣就摸每个人的头哈，然后就怎么样子，哎呀，那常常讲这些以后，人就变成非常的羡慕这个，哎呀，我要看见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来摸我的头啊，有没有这样显现？结果呢，后来他也有看异象的恩赐。有看异象的恩赐，结果他就变成一坐下来就是要看异象，一坐下来看异象，然后就跟人家讲我看到什么异象，一坐下来看异象，后来他就看不见耶稣了，灵里里面的眼睛摸不到神的同在，他一坐下来就看见某一个 picture， 他看到的是异象，他里面就看不见神的荣耀，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留意，像有时候讲说方言是神赐的恩赐，非常好，好，那结果就是说，好，那我们就变成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来操练说方言，好，因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结果就整个祷告会都一直在说方言，一直就是只是在说方言，没有悟性的祷告，好，那结果呢，很多人来他就都没得着什么。所以每一个圣经上的真理被人发掘了，神赐下一些恩赐以后，人常常就偏于强调这一个真理而忘掉了基督，或者强调这个恩赐而忘掉了基督。好，就像我们内在生活的操练，世上所有内在生活的教导都在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那可是呢，我们在操练赞美哦，大家就那些日子的，如果那一个月在听赞美录音带，大家就操练赞美，而等到下一个 topic 在操练等候神，大家就都在等候神，就忘了要赞美了，好、哦，然后呢，后来要在操练这个谦卑哦，就一直在操练谦卑，操练顺服哦，就一直操练顺服，可他忘了。然后他操练圣父的时候就一直在圣父，他就忘了前面这些操练，你在操练圣父，你每天还是要赞美啊，你每天还是要花时间等候神啊，你还是要谦卑的与神同行啊， 那你最重要的就是操练活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些都是中心，就是使你一直来渴慕他。因为操练谦卑，以至于就发现我好骄傲，我好会批评论断哦，哈、哦、啊、哦，我的那个主见好强哦，哈、哦，主观好强哦。那因此呢，是要你俯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好需要你哦，我实在太不像你了，我渴慕像你的柔和谦卑，啊、哦，然后来呼求主。”这一切都是使你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而不是 只让你去注意那一个教导，那一个题目，这样了解吗？好，否则你就变成都在遵守一些规条而已，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让你来引向基督，你要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掌权作王，这是主要的目的。好，你不要操练顺服，你就变成一直在留意。那我丈夫说叫我哈，这个叫我不要去聚会，那我要不要顺服他？那我丈夫说叫我要化妆，我要不要顺服他？你就变成一直在问这些了。我丈夫说叫我说不要回娘家，我要不要顺服他？你就变成一直在问这个可不可，这个可不可，那个、啊、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越多的来连于神，你就不会常常在问我可不可以那样，我可不可以那样，我可不可以这样，那就是一个律法。所以 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很律法主义的，还有故宫的心，奴仆的恶，在有一些基督徒的身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在基督里的自由。如果你有这些现象，你要去听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你要脱离那个故宫的心，奴仆的恶。好，好像常常都是活在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可不可以那样。好，然后呢，哎呀，良心很控告，可是又不肯好好来到基督的面前求主的光照跟悔改，很怕主耶稣变脸，很怕主的刑罚，可是却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敞着脸来见他的荣光，让主真实来光照我。不愿意主来光照我有什么蒙蔽，他很怕啊，这个都是活在一个律法的里面，对神的爱不认识，没有爱的信任。那特别是小时候，如果你父母呢是一个很律法的人，好，常常不可这个不可那个，好，给你很多的律法规定，好，可是却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不要做这个，为什么妈妈不要你做那个，都没有让你明白这些，只是让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那以至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他也很容易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好，很不到律法规条。那他说当你在守这些规条的时候，他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好像很懂，其实呢是用私意崇拜。好，例如有些人他的宗教背景是那样子，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他们的宗教背景，他的教会给他这些教导呢？他教会就是讲到，就是说不要说方言，好、哦啊，那会狂乱，哈、啊，还有呢，不要大声这样赞美，哈、啊，不要大声会狂乱，哈、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教会有人可能有做出一些比较奇怪的事，哈、啊，或者我上次有讲过，有一些人在灵恩的教会聚会，哎，他有了一些恩赐，可是他的生命呢却没有真实的在主里面接受对付跟改变，好，那他就叫人绊倒，那绊倒变成那个他回到教会就会有一些自高自大的事，可是却又有恩赐，所以人家就会把这整个的圣灵的追求恩赐就完全的否定，教会的牧者就会觉得这教会都不要说方言，好，不要讲圣灵充满，好，不要的，这些都是一些规条，这些规条都是用私意。 因为他就立出另外的规条来，我们聚会就是安静，好，不要有人这样说方言，不要什么，好，不要大声，好，不要什么，这其实就是规条，好，所以其实这是用诗意崇拜，自导谦卑，苦待己身，好，他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有的律法都没有办法叫人圣洁，以色列就是因为这样，神律法下来是要让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发现他们守不了律法的，没有办法，律法是人做不到的，因为你怎么，你越克制肉体，不要贪吃，啊，你就越想要吃，进食也是，啊，你就给自己一个规定啊，或者说讲台，所以你看我在讲台讲说啊，这一个月是这个冬令会，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每天进食一餐哈，很好，会帮助你这一餐可以好好专心来祷告。哈，我这个都不是一个律法规条，我都不是一个规定，不是规定，而是说如果你们愿意这样的话，我相信会对你们很有好处，是这样。所有属灵的好的东西，你都不要是一个规定，而要是一个告诉他们这是好的，如果你愿意选择，对你会是个祝福，就是这样。好，那如果一个人听的时候没听清楚，他就变成一个规定，哦，规定说这个要进食一餐，好，然后他就进那一餐，那结果进那一餐呢，哦，他就另外的一餐就吃得很饱很饱，很撑很撑哈，然后要撑到可以那个下一餐还不太会饿这样子哈，那或者呢，你知道这样有人哈在律法里面听哈，那结果呢，他就会问说，那我如果进中餐，哈，哎，进中餐，那下午是不是三点以后就可以开始吃，还是五点以后可以开始吃？他就会开始有一些规条了，你知道吗？所有你活在律法底下，你就会开始规条。那三点可以开始吃，还是五点可以开始吃？好，那我如果进晚餐呢？我中餐是不是可以吃到三点，还是可以吃到四点，都还算是中餐的份，对不对？你就会好多的这种规条了。但是其实这些禁食是为了叫我们去省一些时间来主面前祷告，知道吗？好，所以你禁食一定不要在律法里面，你在自由的里面。好，像有时我会看见那个我们有些人身体比较弱，好，我就是说你就吃嘛，你不要禁食好了，好，就说在我里面是很自由的，知道吗？好，那但是你不要让这个自由又拿来来服从自己的私欲，好，好，然后你就说，哦，那所以我就觉得很饿啊，很饿，我会头昏，所以我就赶快吃了。你如果连一餐都进不了，没有办，每个人刚开始进食都需要越过这个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捆绑。所以刚开始进食很多都软趴趴的，好，可是呢，你需要有越过这个，你才能够得自由。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好，那越过以后，哎，他就得自由了，他就不被食物捆绑的这么厉害，好像一餐不吃就受不了了，好，这样，好，那然后呢，你还是自由的，你还是自由的，例如吃偶像，进偶像之物也是，你不要听了我讲说，所以你看是自由的，好，那都可以吃，那其实是你怕被家里逼迫，知道吗？所以那个动机很重要，动机很重要，你是因为怕被逼迫，所以你都拿一些最松的来附和自己的私欲。你看我们人就是很诡诈的，像我上一次讲的，对不对？自己不喜欢工作就说，哎，我的定义不加班的，哈，他不加班做什么？不加班他去看电视，他去玩，他并不是来聚会的。所以你知道人很诡诈的，那我们都很需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让他真实的光照我们。好，那还有呢，他说克制肉体的情，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大家一定要留意，你不是靠自己在克制肉体，我要克制自己不要贪吃，好，
我要克制自己，要禁食。不是的，你禁食也要这样积极的来到神的面前吃它喝它。所以你禁食，最好在禁食的那一餐，你就来跪在主面前，主耶稣，我要吃你喝你，让我真的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的话，靠你自己。你就是我的粮，你就是我的食物，你是我天上降下马吗？我要来吃你喝你啊、哦！你就在他的同在里得到饱足，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好，那这些都是要让你引向基督的。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所以什么叫在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耶稣啊，你就是凡事来求他的同在，求活在他的面前，求更认识他。好，主，你要在我里面更丰富的显现。好，求我能够更像你，能够舍己，有你的柔和谦卑。好，有你的甘甜，有你的顺服。这就是求这上面的事，求基督。好，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这阵子小家都在操练顺服，所以我就得顺服。好，那顺服的课过了以后就不再去注意顺服了。不是，我整个的就是要像耶稣，耶稣是存心顺服的。好，那还有呢，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才会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很多人是不肯死的，所以他永远没有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里第三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真的是有与他一同复活吗？你就活在他的同在里，常常被他所吸引，很羡慕像耶稣，那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主耶稣身上，你就不会在食物的身上，几点了可不可以吃了，好，几点怎么样可不可以怎么，你就不会在那个上面了，可不可以看电视，可不可以什么，你就不会站在上面就觉得我现在没有时间看电视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很需要看电视，后来美国我很需要学英文的、啊、知道吗？可是我家是有电视，因为我来的时候人家送我一台电视，可是一直没时间看。那你要说我真没时间吗？其实也可以有时间看的，是吧？可是我有一阵子，有一天，某一天的好像早上10点到11点，好像是那个时间我已经忘了。那时候在演那个什么《神仙家庭》啊，哈、哦，那个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基尼斯太空仙女演啊，那个东西好。我、哦、在台湾就很喜欢看。我有一次回家，想说编作是稍微听一下英文，我看那个，我想，这个节目我在台湾就很喜欢看，我就看，以后就想，那在这会时间来学英文，好，我就看，我才看了几个礼拜，就是几，不是几个礼拜，才看了几次以后，我有一次在聚会在等候组的时候，忽然就那个太空仙女演的那个镜头，我就知道我不能看了。你看，我要看电视是自由的，但是我也随时可以不看，因为我知道好像主不要我看，所以我就不太敢看。这不是一个律法规条，是吧？是因为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这样，凡是活在主的面前，你的服事也是，你绝对不要啊，因为我是小家长，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我就必须参加什么，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都不是的。那你是故宫，我不是因为小家长所以我需要参加晨祷会，我需要什么都不是，而是因为主我渴慕追求你，我渴慕你，那我们才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思念上面的事。好，所以我们要更多来与他一同复活，你发现其实你就会一直脱离律法，脱离一切的规条，脱离一切的死亡。感谢主。